我们敬拜你，是的，你是供应我们的神，你是护卫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在地上没有别的神能够与你比拟。主，我们敬拜你，因为真知道你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带领我们的一生走在你的路上，因着你的话。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你开我们的心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深赐福在我们的当中，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要特别感谢弟兄姊妹们的带导让我跟师母能够平安的去探望这个刚出生的外甥女也平安的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立约的神因为我们透过出埃及记 的灵修我们就是刚刚读的经文也是我们刚读过的透过出埃及记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那透过出埃及记也让我们能够更知道怎么跟神建立关系这是 很宝贝的地方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表露无遗因此呢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我们也可以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立约的神这个约这个约是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核心那因为我们的圣经它的原名叫做新旧约圣经新旧约全书就是这本圣经是有新约有旧约那就是那个约那这个约呢代表关系那神跟我们的关系这个约就代表关系新约旧约都是神与我们定立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个教条基督教信仰是个关系是专门在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约这就是约那这个立约的神立约一般说来我们都听到立约我们都能够很明白通常就是指的人跟人之间双方的合约双方的合同双方的同意那我跟你立约我跟你立约但是在圣经当中在圣经当中的立约有一点不一样圣经当中的立约是神主动对人的恩典应许还有承诺神主动与我们立约是神主动神与我们所立的约那有另外一个词叫做盟约盟约那什么是盟约呢我们都听过海誓山盟对不对海誓山盟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约定这个男女关系那海誓山盟永远不改变那就又好像我们古代我们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亲兄弟但是我们有好朋友我们要结拜兄弟那我们有所谓的叫做歃血为盟那个是一个仪式那表示我们的关系是如同兄弟一样的关系而且那个关系是很久的歃血为盟歃血为盟那永远忠诚不变永远不改变的关系那个关系太紧密了那个兄弟的关系没有血缘的兄弟关系因此神与我们立约那个立约是个盟约跟那个一般的条约或是说契约 或是合同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契约条约合同它是有时空的限制，但是神跟我们的立约那个盟约是没有时空的限制啊，是永远的啊，永远的。应该如同说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哈，那个关系是不会变的，是永远的哈。那因此呢，在教会举行婚礼的时候，牧师常常会强调，神所设立的婚姻，神所设立的婚约是个盟约，哈，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哈，不受逆境顺境、疾病健康、贫贱富贵，好，不受这些因素的限制，好，那个婚约哈是个盟约哈，那这样解释起来，我们就知道那个我们的神是个立约的神，我们就知道那个立约哈，立约的意义，立约的精神所在哈。那圣经当中的立约哈，最早出现在这个创世纪6:18，好，就在这段经文哈。这边我们知道这是挪亚方舟，挪亚的故事哈。那这边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你的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哈。那这段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个立约哈，是神对挪亚全家的恩典。还有应许，好，那全部圣经，整本圣经一直旧约到新约都在立约，好，旧约一直到新约，好，那都是在讲神跟人立约，好，因着这个约，人跟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好，有一个不变的关系，好，那在圣经里面论到神与人立约，大约大概了哈，就是有五个重要的记载。好，那这五个重要的记载，它的共同的特色，那个立约的共同的特色，就是神拯救人。好，然后呢，那拯救人之后呢，就进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啊。那个每一次的立约都是这样啊，所以跟拯救有关，跟关系有关。神拯救我们进入他的关系里面，这是立约，这是立约。那最早出现的就是这个，我们称它为挪亚之约，在创世纪特别是第9，那刚刚是第6，那这是第9，这个挪亚进方舟，挪亚出方舟，神就跟挪亚立约。那立约的内容是这样，他说，我与你们和你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这个我们基督徒很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下雨过后，我们会看到彩虹，我们就非常的兴奋，哇，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记号，这是一个神的赐福，那彩虹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记号，那这是神无条件的向人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永约，而且以彩虹为记号。立约的特色，我刚说拯救，上帝拯救挪亚一家，还有在方舟里面所有的动物活物，然后呢之后呢跟挪亚他们一家建立关系。那第二个地方呢是亚伯拉罕，这个我们也很熟，这亚伯拉罕 神跟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字、叫亚伯兰、所以在十二章、一节到三节、这段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祖户家，往我所指示你们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的约，好，这边就是当然就是亚伯兰，好，那后面改名字就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约，是从十二章开始，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还有十五章，还有十七章，好，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那个应许的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代代子孙，好，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要承受迦南地为业，好，作为神给他们永远的应许之地。好，当然这个约也是拯救的延伸，神救这个亚伯拉罕的一家人，那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特别是在这个新约圣经也提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六节这样说，所应许的原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从旧约亚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延伸到今天。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好，那是亚伯拉罕的约而来的，好，亚伯拉罕的约而来的。好，那刚刚我们说挪亚之约有记号，对不对？挪亚之约的记号是什么？是彩虹。好，那亚伯拉罕的约也有记号，好，亚伯拉罕的约的记号是割礼。好，所以在这个创世纪是七章，这边就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男子，他家生的那或是买来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呢就成为立约的记号，是立在亚伯拉罕他的家族当中男子的肉体的身上，这是亚伯拉罕之约所立的记号。接下来圣经再往下走，那个历史再 往下走，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那叫做西乃之约，那有人 用名字叫摩西之约也可以，因为 神透过摩西与以色列百姓立约，而这个立约的 地点在西乃山，所以有称为西乃之约或是摩西之约。那他这个约，这个摩西之约或是西乃之约也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那边就提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迦南地好苦，他们成为埃及法老王的奴隶，过的生活非常的痛苦，那他们甚至苦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出生的男婴都要被掐死，他们不能传宗接代，他们要灭种灭族，到这种地步。所以神啊介入，神拯救，这个约，我说约跟拯救关系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这边就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西乃之约就是在出埃及记，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神跟他的子民的互动，我们比较多看到神跟摩西的互动，那等等，那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 那借以表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拣选还有爱，神拣选他们，神爱他们，目的是要他们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顺从神的生活。所以到了第十九章，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的讲，他们在第二章第三章他们出埃及，到第十九章他们来到西乃山的山下，西乃山的山下，那到这个地方呢，这个经文就这样说，这个十九章三到六节这样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你，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这是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那这个约是要救他们，就是已经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呢不只是救他们，还要进一步的跟他们建立关系。那这个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圣洁的国度，看到这里就是神看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是奴隶，奴隶是最没有地位的，奴隶是最被人家看不起的，但是神没有看不起他们，神看他们为圣洁的国民，神看他们为祭司的国度，哇，神好看重他们，神好爱他们，神好渴望跟他们建立关系，那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那这是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分享。第四个，第四个也是在圣经当中常常记载的，就是大卫之约。那当然这是拯救，那救大卫，拯救大卫，那个他设立他为王，拯救大卫，设立他为王，然后立约，那个约遥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那所以大卫之约就会提到当然了，刚刚前面跟耶稣基督也有关系，但是大卫之约就更明显，这个约达到那个弥赛亚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最近我们成人主日学在查考以赛亚书就更清楚，因为我们查考以赛亚书有一个主题叫做以赛亚书当中的基督，从大卫之约开始，大卫之约，这两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与我所拣选的人要立约，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 这就是提到耶稣基督，提到耶稣基督。那这个约之后呢，再来的约就是新约，新约是在旧约立的，在哪里立的呢？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这样说，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耶利米书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读的新约圣经，另立 新约，耶稣基督来立的，耶稣基督来立的，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那个立约哈，后面这一句话，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啊，这是关系啊，这是关系啊。那这些唯一不同的就是说，那个旧约是写在石板上，新约呢是写在哪里？写在新板上。好，所以新约好是接受到心里面，然后呢，神的灵帮助我们把神的话活出来。好，旧约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把神的约活出来。好，他们有很多的软弱。好，当然了，我们不能够说他们很软弱，其实我们也很软弱。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赦罪，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一样软弱。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可夸的就是耶稣爱我们，上帝救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救我们。那所以呢，神在神所定的日子满足基督来成就神的应许，以他自己的血借着神的恩典，借着人的信将神所应许的福那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这在新约圣经就出现很多的经文，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新约乃是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神单方面要赐福给人的救恩的应许的承诺。所以我们刚刚说约是个关系，那这个关系都是跟拯救有关系，神救我们然后跟我们建立关系，那这个关系是永恒的，是永恒的。今天的经文呢，透过摩西跟神的互动，那个对话，刚刚我们所读的，那其实是要把34章整章都把它读完。那透过摩西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对话，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立约的神。那我们的神是一位立约的神。那神在立约的时候，他先提到他的名字，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这个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这边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这段经文我们还要参考出埃及记20章6节。在20章就是上帝跟摩西在山上立十约啊，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三、第四，就是第二十章第六节那边提到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今天的经文说，犯罪的我要追讨你的罪3世代。但是爱我所有诫命的我要发慈爱直到几代？直到千代。所以这个不能比，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神对我们的那一种守约施慈爱，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那当然我们要避开那种罪过的路，罪恶的路。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西乃山，神与他们立约。我刚说19章他们就到那个西乃山。出埃及记19章，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出埃及记12章，以色列人神为以色列人设立逾越节，那边讲到说正月14日，你们要设立逾越节，你们要宰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那就是你们要吃苦菜啊，无酵饼啊，等等，然后烤羊羔，那等等， 那是十二章啊，正月十四号啊，守逾越节。那隔天呢，他们就离开埃及啊，他们就出埃及了。到了十九章，十二章到十九，他们经过很多的旷野路啊，过红海，然后很多的旷野路啊，非常的辛苦哈。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的软弱，埋怨呐哈，没有水喝啊哈，埋怨没有肉吃啊等等哈。以色列哈，真的是我想那时候我们不能说他们真的是太坏了哈。如果我们放在那个情景，我们可能一样坏哈。那圣经就把这样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我们能够学习哈，我们学习。所以出埃及十二章离开，十九章他们到了西乃山，差不多经过五十天，好，差不多经过五十天啊，可以去算看看。所以到了西乃山哈，这个圣经说摩西他就去朝见神，哈。然后神就吩咐摩西把以色列聚集，然后神就降临在那里，我刚说非常的壮观，可能在场的人也非常的惊吓，非常的畏惧，那种情况。那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那定这个时候为五旬节，五旬节这个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与神立约，颁布十条诫命，这经过五十天，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会让我们想到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耶稣升天，耶稣复活升天，耶稣复活以后，那门徒复活升天以后，耶稣吩咐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等候，那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然后呢门徒被圣灵感动，然后就说出各国的方言，然后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如果这样的来对照，旧约的以色列预表了新约的教会，旧约的以色列人在五旬节领受这个律法与神立约，新约的教会也在这一天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成立的，建立起来的。那这是新旧约之间的一个对照，那我觉得是非常的奇妙。那到达了西乃山，摩西跟以色列人的反应不一样，到达西乃山的山下呢，这个以色列人因为走旷野路很辛苦，所以他们终于可以来到西乃山的山下安营。那在安营他们就很放松了，很舒服，这个走旷野路天天在走旷野路，在赶路，没有水喝，没有肉吃等等，很多这个不舒服的事发生，这个等等，那神都怜悯，神都带领，要水给他们水，要肉给他们肉，甚至于这个吃不完，那酱麻辣供应他们，这个神的供应太丰富了，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心就是比较放心，但是摩西呢，他就立刻到山上去见神，那摩西呢，差不多一年前。差不多一年前就在这个西乃山，这个那时候叫何烈山，同一个地方，在那边叫一年多以前，摩西就在这个地方接受神的呼召，神的差派，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摩西刚开始是拒绝的，然后神就一直跟他分享那个等等，那但是今天呢，十九章出埃及十九，他们终于来到西乃山下，他们摩西终于完成了，他急着要去见神，那可能要跟神感谢神，可能要跟神谈这一路的辛苦，那当然摩西知道这一路以来都是神的带领， 这一路以来能够走到西乃山啊，都是神的介入，神的保守啊。在圣经记载当中，神跟摩西的对话，常常是摩西一生当中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那个神跟摩西的对话就会带来很多的事情啊。那神要摩西成就的啊，那摩西也顺服，摩西也成就了。好，所以在这个立约，神在第一次跟摩西的见面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我们说出埃及记第三章，他们就出埃及了。好，出埃及记第三章哈，他跟神见面，好，然后神要差派摩西回埃及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摩西说，哎，那百姓如果问我说你是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样跟他回答？哈。上帝就跟他说，神对摩西说，我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这里，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我们上次有分享过这段圣经。好，我们说这个自由拥有，好，英文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好，那这个名字就会连到约翰福音耶稣所讲的，耶稣说我是光，好，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好，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好，耶稣有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耶稣讲的七个我是，那这个我是就跟这个我是 是重叠的，是重叠。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那这是三章，这是出埃及记三章。第二次神呼召摩西就在今天的经文。摩西在西乃山，西乃山，那这个西乃山立十约嘛，立约嘛，有神给他十约，还有当然不止十约，很多的条例，道德条例，卫生条例，这个礼仪，敬拜礼仪的条例等等，就是在西乃山上神给他的。那一直到三十四章，三十章就是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这是今天的经文。在这边提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之后呢，神吩咐摩西再制造两块这个滑板石板。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写说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又软弱的拜金牛犊摩西把它摔碎了百姓毁约了，所以那神还是很有耐心跟他们再不是再立约了，就是再把那个约在十九章的时候的那个约再写一次。好，那个约是跟西乃山跟十九章是一样的。那这个三十四章之前摩西因为百姓软弱拜金牛犊，摩西就为这个百姓代求。好，那神仿佛这样一求，神仿佛忘了，神仿佛就是没有纪念，没有记住这个以色列从前的过患悖逆。好，神没有把那个立约的恩典收回来，立约的应许收回来，神没有，反而在以色列人的跌倒软弱当中，在这个今天的经文，神要摩西再一次把滑板写上十诫，神再一次宣告他的名。那这是摩西五经当中宣告神的名字。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这个地方神宣告他的名字就更加为详细。神在这个地方毫无保留的把他的名字宣告出来，也告诉百姓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那个红色字那个地方， 这个这边说这个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立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宣告他的名字，这是神启示的一个高潮，向他的百姓启示的一个高潮。神的名字乃是诫命的基础，立约的基础。那十诫乃是以色列还有所有的国家的一个法律的基础。如果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那个法律会受限制。那34章第六节，特别是第六节这一节，这边说耶和华在摩西他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这就是神的名字。那耶和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呢？那这边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里一共提到五样神的属性。神是有怜悯的，他常常怜悯，常常疼爱他的百姓。耶和华是有恩典的，他常常施恩赐福。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诗班献的天恩歌，神是有恩典的。你可以从天恩歌里面，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体会，对神的体会，可以从天恩歌认识神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神会发怒，但是不轻易发怒，是忍到无法再忍的时候才发怒。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过那个忍到没办法再忍的时候然后大发脾气？我相信你一定有。那可以去体验神的心，忍到没办法再忍，神发脾气，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前面四样是关乎神的爱、恩典还有恩慈。那第五个是诚实。诚实另外一个翻译本把它翻译为不变，意思说神是不变，是稳定的。神不像人或是动物，常常会变来变去。那神是历久常新，新鲜的心，永不衰老。神没有时间，那永不衰老，我们的神。那这个诚实呢，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把它翻译成为真理。我刚说另外一种翻译是不变、不改变，我们的神是不改变。另外一个翻译是翻译为真理，真理就是不变的嘛，就是永久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恩典和真理。前面四项可以说恩典、恩慈、慈爱、恩典。那第五样是诚实，恩典和诚实。所以我们了解到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约翰福音约翰怎么介绍耶稣？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怎么样？有恩典，还有呢？有真理。我们也常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哇，这个就跟神的名字又合在一起了。前面说我是，我就是I am who I am，我是自由拥有的。这边说是恩典跟真理，我们的神是恩典跟真理的。神属性总体的表达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那这个慈爱在第六节，第七节，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个慈爱跟第六节的慈爱是一样的。那我们本来是不配神的慈爱的，我们本来是不可爱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是非常不可爱的。摩西说 你要我带这一群是什么应着景象的百姓，那人真的是不可爱，常常悖逆神。那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过犯，那神都可以赦免， 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到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那这是真理，这是真理，这是不变的。那但是神先讲很多的恩典，前面有四样恩典，后面才讲真理。那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因着三一神的名而成圣，我们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恩典 而成圣。所以十诫的基础还有精神就是神的名跟他的慈爱。在圣约当中，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称诫命的总纲就是什么？就是爱。然后称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就是爱。这就是我们看到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能够把它合在一起。摩西听到神这样宣告，然后他怎么样？他就俯伏下拜啊，那急忙的下拜。那他说这一群百姓是应着景象的，那神知道这群百姓守不住诫命，但是神却以他的名作为保证。虽然这个百姓很不好，应着景象，但是我用我的名 来保证，来应许他们，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行在神的约中，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诫命当中，都是因为神的名，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我们才能够成就。我们因着神的名字，因着真道圣灵而成圣，借着三一神而成圣。所以认识神的名字，认识神的名可以让我们享受到神面前的特权。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不用到圣殿，我们不用献祭，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随时都可以呼喊他的名字，随时都可以向他祷告。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一定会不断的经历神的真实。第二个约，第二个是神的约。第十节说，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成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就是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要立约，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当然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怎么样行奇妙的事。这之前这之后，神都不断的行奇妙的事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所以旧约立约的特色，旧约圣经看到立约的特色，在神与人当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三个特色。一个特色就是神主动，神主动跟神应许恩典，那给人。然后呢，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这个约强调神拯救的恩典，神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应许之地。第三个特色，这个约是双方的，然后个体是独立的，是自由的。神没有用这个约来绑我们，神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所以虽然有这个约，但是我们还是神还是很尊重我们，我们还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会因着神的爱我们渴慕来亲近神。那这就是这个约里面所强调的。那立约之后呢，但是在立约之后，双方就是进入一个全新的关系，那这就是委身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回想我们信主的过程一直到今天，那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我能够在神的面前活到今天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曾经多次跌倒，我们也常常犯罪得罪神，我们也有人性的阴暗面，但是神不离不弃引导我们， 好，那这是神的约，这是神所约施慈爱啊。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彼得啊，好，三次不认主，好，主耶稣看他的时候没有责备他，好，然后主耶稣还说，你要跟随我吗？好，那让彼得哈，让彼得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哈，再一次为主所用，哈，这是彼得的例子哈。那彼得他也很软弱哈，但是主耶稣就用慈绳爱手牵引他，哈，那等等哈。当我们侍奉越久哈，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哈，其实就好像保罗说我所夸的，我只能夸我的软弱啊，的确是这样啊，都是神的恩典，神用慈绳爱手牵引我们，把我们扶持起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生能够行在他的真道上啊，这就是神的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第三个是神的光啊，那这是圣经今天经文的最后面了，我没有读啊，我们没有读哈。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读一下哈，预备来。耶和华对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话，就是十条诫命，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两块薄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与耶和华的话和他说话就花了光。这是这一段经文，今天这一章经文我觉得最感动人的地方前面都很重要，但是到这个地方这边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滑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花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当然就是二十九节三十节。那摩西的面皮发光，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发光，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图画，那个特别是天主教的图画，那个画人物的时候上面都画什么，画的光圈，对不对？那我想跟这个有关系，这个那个圣徒这个头上都有光圈，好像这个摩西的面皮发光，为什么会发光？因为他花时间亲近神，对不对？四十昼夜没有吃没有喝，我不晓得可以活得了吗？好，那个当然神特别的恩典呢，让他四十昼夜没有吃没有喝然后还活得了，而且还面皮发光，我想有神特别的怜悯恩典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感动人的属灵经历，我相信当我们亲近神也会有同样的经历，什么时候你们会看到我的脸皮发光，表示我有四十昼夜的禁食祷告呀，我们彼此激励，这个激励我们常常亲近神，读他的话，向他祷告，常常亲近他，就是像摩西这样的一个经历，属灵的经历。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然后呢神就必亲近你们，那同样的意思，我们亲近神就会反照神的荣光。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引用摩西面皮发光的例子告诉我们说，那是旧约的执事，然后呢这是旧约执事的荣光。那新约呢，新约的执事那个执事就是侍奉，旧约的侍奉，他说新约的执事，新约的侍奉更有荣光，更有荣光。那他说因为摩西的侍奉是一个石板写在石板上的一个侍奉，今天我们因耶稣基督神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执事是心板的服事，我们脸上的荣光会没有断绝， 我们常常亲近神，我们就会不断的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吗？这是今天经文最宝贝的地方。我的结语，我们再念一次好了，6-7节，预备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讨追讨他的罪，自护及子直到三世代。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使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名，更知道神为何要与我们立约，以至于我们更多更渴慕亲近神，实践神的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属灵的影响力。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出埃及记，你来装备我们，你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亲近你，你来兴起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世代当中能够产生属灵的影响力，成为别人的祝福。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除你以外。